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19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就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公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您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历史事实确实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一下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中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的上半年是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是所谓联动，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号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他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江青说，这些人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做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号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严征的笔名贴了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其实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啊，是的，出现得很早。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他们是读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典型的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他就记载下他读怎么办的感想。他说，罗普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个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让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疯子修黑货， 所以要读书就是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60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要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中有很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林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从他家搜出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次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为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北京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1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是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讯给我看过，当时真的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这么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右马处借到的。
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都来自这部书。那是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的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的思想中是一团混乱的。像胡平那样在70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听你这么一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是做了准备的。
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是先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鸿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已故的何为凌先生，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而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64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64前就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 而坐牢的往事。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7期，题目叫做《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感谢奥利月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节目，我们再会。